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着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更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怜悯你的仆人，真是借着他在你面前所思想所预备的，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我们知道唯有圣灵你继续做光照感动的工作，你约束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自己光照，被你自己得作，以致我们知道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所以这段时间求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来清楚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上得作建立。感谢你，听我们同心祷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圣灵在当中亲自的来引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不久前美国总统选举，有的人喜欢特朗普，可能也有人喜欢希拉里，各有各的看法，欣赏他们的作风，或者支持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观点。无论如何，现在美国选举总统已经尘埃落定，不论你喜欢不喜欢，美国人、全世界人都要接受他，就是美国第45届的总统。我们会因着某一个人他的个性或者他强硬的作风、尖锐的语气，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欣赏或者讨厌，或者敬重一些人，或者我们轻视一些人，可能因着他的言语、行为，或者一些强悍霸道的作风，或者你觉得他和蔼可亲、亲切的形象，我们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和反应。确实的，我们有对人不同的看法，可能尊重，可能轻视。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有钱人，所谓的成功人士，因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学问、出身背景，拥有某些的头衔，或者受到很多人抬举、很多人敬重奉承。相反的，如果这个人没有什么学问或者身份背景，他就会被人敬重、被人注意。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社会。那教会怎么样呢？这个人做领袖，很有才干，很有恩赐，奉献了很多钱，对教会贡献很多，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拥戴他、敬重他，是吗？反正神，教会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教会和社会也没有什么分别的。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吩咐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在29节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尊重这个人呢？这个人是谁呢？从25节到30节，保罗在这里提到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并不是教会 领袖，保罗这里没有说他是教会领袖，或者他是教会的会督，或者是一个牧师，是一个长老，是一个执事，很有恩诚，有才干，我们不晓得，或者他有神学博士，他圣经知识很丰富，很会讲道，带领和建立教会，很多的属灵经历，那保罗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当然我认为这是很重要，但是保罗却没有提到这些，没有说到以巴弗利有什么恩赐，有什么能力，也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成就。保罗在这里只是很简单的介绍，或者很简单的说，以巴弗提说他是我的弟兄，25节，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保罗就是这么简单提到他三个，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那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以巴弗提他是受腓立比教会差派来供给保罗的需要，也照顾保罗，服侍保罗。此外他也在基督福音的工作上尽心尽力，殷勤劳苦的侍奉。也许太劳累，身体也比较弱，忍受不住监牢里那个恶劣的环境，以致他病倒甚至要死。原本是要来服侍保罗，现在病倒了反而是由保罗来服侍他，因此让保罗感到很担忧。感谢神，最后以巴弗提蒙神医治，那保罗就赶紧打发他回去腓立比。以巴弗提的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可爱，讨人喜悦。那以巴弗提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讨人喜悦的人，他的名字就像他的人一样。他是腓立比教会信徒所信赖所深爱的人，因此他们差派他拿着弟兄姐妹的奉献带到罗马，带到保罗那边。接着以巴弗提代表教会来关心，来服侍保罗。那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是以巴弗啊，不要把这两个人混淆，以巴弗提和以巴弗是不一样，虽然只是差了一个字啊，两个人不一样。以巴弗提在圣经只有在腓立比书这里出现过，所以以巴弗提你没有太多他的那个资料，就是这段还有最后第四章18节那边，其他地方没有记载。那保罗怎么形容介绍以巴弗提呢？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你们所差遣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我们就从保罗介绍，我们分三点来看。他是我的弟兄，我的兄弟，换句话他是在基督里面有一种属灵生命的关系，表明他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在主的爱里面很亲密的一种关系，情同手足一样。不只是因为他是腓立比教会差派来探访保罗，完成工作事情办完了之后就可以离开一走了之，不是以巴弗提他继续留下来服侍保罗。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以巴弗提年龄多大，他是在教会什么职分，他是教会领袖吗？我们不晓得，不过很有理由相信他应该是比保罗年轻一点点，因为他可以长途跋涉的从腓立比到罗马那个地方。那我们知道从腓立比到罗马至少也有2000多公里，那么在当时没有飞机，也没有今天所谓的这个高铁的时代啊，不像今天如果说南北大道有快速公路，有你说有飞机有高铁或者有火车等等，在当时没有，当时最原始的就是靠做双脚，那么或者就是可能有一个马车啦，或者一些驴子之类的啊。这个路程大概2000公里啊，不是康庄大道，可以说是崎岖难行的，从马其顿半岛东部一直到意大利半岛，那么继续走下去还到罗马。那一路上可以说是风餐露宿，吃不同的东西啊，不是享受食物，吃不像我们今天旅游啊，到不同地方去享受美食，不是在当时啊，他也是住不同的地方，也不是到哪里去住这个啊高级的这个舒适的酒店，也是投宿在一些愿意接待人的这些家里面，或者一些简单的地方。那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当时的情况，所以他们要解决保罗经费上的需要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以巴弗提被差派来到罗马， 所以巴夫提不能慢条斯理的慢慢一面走一面欣赏风景，然后才来到卢旺巴堡。以巴夫提应该是快马加鞭，或者是可以说他是以最快的速度，怎么样？最快的速度，不是飞机啊，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火车，当时最多是马车或者一些，还是要走路。那么经过多少天风尘仆仆漫长的艰苦的行程到罗马，所以身体疲惫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这些困难没有难阻以巴弗提，他还是顺利到达罗马，把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捐献送给保罗，成为保罗的安慰和鼓励，而且他继续留在那里服侍保罗。可能就是因为行程上的疲惫，加上监牢里面的那种恶劣环境，辛苦的照顾保罗，以致以巴弗提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只是神连续他医好了他，那当他好了之后呢，保罗就赶紧的打发他回去腓立比，免得弟兄姐妹过于担心。那其实在前面就提到保罗在前面提到那位一个同工，就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他在病的工作上与保罗同心劳苦，提摩太带保罗像儿子带父亲一样保罗也知道他自己不久将要被提出来审讯，那么需要提摩太在他身边。当时保罗正在等待法官的判决一旦定案之后呢，保罗就可以相信自己不久就能够得到释放，离开监牢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不过当保罗与此同时他在想的时候，所以在25节说，难道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说虽然他也想说他自己不久可能可以释放的，不过他经过考虑经过衡量之后呢，还是觉得说必须先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为什么呢？因为以巴弗提病重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感到担心，保罗也因为以巴弗提来探望他服侍他病倒了也觉得很内疚或者难过担忧。而以巴弗提本身他也因为自己病倒没有很好的服侍保罗，使到大家都担心，所以以巴弗提本身也很难过。可以说因着他一个人病倒，三方面的人，无论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保罗或者以巴弗提，他们都感到担心难过。那因此现在以巴弗提好了，保罗就打发他回去腓立比，而且同时带着保罗的信。那么那保罗也在信里面为他做见证，勉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在主里要欢欢乐乐的接待这个人，尊重这个人。那保罗在这里称以巴弗提说他是我的兄弟，保罗没有因为他是神所重用的使徒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他知道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是平等，而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关系，第一个关系不是同工，而是弟兄姐妹。那同工有职分地位的分别，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是平等，而且是很亲密的属灵关系。那从前面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说保罗或者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和以巴弗提他们彼此都为着对方来着想挂念担心，可以说他们之间好像那种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以巴弗提老远从腓立比带着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到罗马来探望保罗，留下来服侍保罗，也没有因为说我是带礼物来帮助你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样子，我来帮助你就觉得不可一世，反而是很尊重保罗，真诚的关心服侍保罗。而保罗也没因为说要接受他们的这个捐助，保罗就好像显得毕恭毕敬或者要奉承他讨好他。当然保罗没有因为自己是使徒也觉得接受他们的服侍是理所当然的，反而我们看到说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是很密切的，大家互相尊重互相珍惜，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大家都为着对方感恩，大家都觉得说这是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是不是这样呢？在教会在团体里面，我们真的看待一个人他是我的弟兄吗？当你称呼说某某弟兄某姐妹，你真的把他当作是你的弟兄你家里的人一样吗？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在基督里面那种关系，我们就绝对不会轻看某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也不会允许任何的事情或者彼此的个性或者看法不一样，意见不同，成为彼此间的这种隔膜。属灵关系如果建立得好，就能够彼此接纳认同，彼此欣赏，同心同工，那种同心，那种在神的家里面那种美好的关系。那是我们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保罗和以巴弗提他们那种的关系就是这么美好。但是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神家里的人，我们有共同神的生命，在这样的属灵大家庭里面。今天我们说教会就是属灵大家庭，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亲切的关系？不是在到教会说平安平安，握手说平安，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感谢神能够珍惜在一起，真的是感恩，因为我们都是可以说比肉身的兄弟姐妹应该还要亲，因为我们就是永远的那个关系。感谢上帝。那当保罗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逼迫教会，他做哪基督徒？就在他那次往大马色路路上，他遇到主之后呢，眼睛瞎了，被那个光照，眼睛瞎了之后呢，他被人带领到一间房子里面，那神就差遣这个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所以亚拿尼亚后来就见到这个常常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这个陌生人，所以第一句话他就对保罗这样说，我的兄弟保罗。所以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兄弟保罗，我相信这句话深深的印在保罗心里面，因为当时保罗被圣灵被大光照了，眼睛瞎了，不晓得何去何从，也真的觉得说他好像在用脚踢十字难的逼迫耶稣，想不到这个人称他说我的兄弟。在他最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刻，他感受到在基督里面真的那种真实的爱和接纳，是吧？这也是神要我们在教会在团体里面学习的，不只是我们在说称呼彼此是弟兄或者姐妹，更是活出那种真诚相爱那种密切的关系。特别在团契，在各部肢体，我们参与不同的事工，带领聚会或者小组，参加短宣等等，那不只是一起配搭服事，把工作做得好，当然这是很好，但是最重要还是要记得我们在主里面有属灵生命的关系，是弟兄姐妹，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是一种相爱合一的见证。特别当我们去短宣，不只是去带领聚会传福音布道探访或者献诗，带领儿童圣经营或者教导课程，那这些都充分准备尽心尽力去做都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是我们整个团队同心同心的时候，让人看到说哎，我们真的是主内一家人，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彼此真实相爱，那这种属灵关系彼此扶持，在基督里合一的见证，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共同的生命，是一个属灵大家庭，那种关系密切，就像身体上的肢体彼此相属，无论是不同的服事工作当中，或者我们说在开会或者在什么小组的会议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意见，这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坦诚分享，提出来意见可以互相补充，即使你觉得某一个人的意见不好，不是太正确或者不属灵，或者我们也学习去接纳尊重别人，即使某一个人太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也不要因此形成一种对抗，一种敌对的局面，伤了和气，因为我们不只是同工，我们更是主内的弟兄，属灵生命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开会的时候是这样，工作侍奉也是这样，在主里的关系密切，因为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那保罗说他是我的兄弟，虽然我在说不晓得以巴弗提是教会什么领袖什么职分，或者和保罗那种关系，我是来帮助你的献上这个教会的这个捐助保罗或者是他有那种使徒的身份地位建立教会等等，但是他们却彼此那种谦卑，那种不是以工作我做的 多我的名声强，而是那种主内的关系来对待。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当中，不是现役同工来对待，是弟兄姐妹。当然保罗这里说他是我的兄弟，他也是和我一同做工。保罗看以巴弗迪是同工，是自己的同工。那保罗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使徒，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教导和装备圣徒，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那以巴弗迪他做了什么？他不是使徒，不是布道家，圣经没有讲他什么具体的侍奉，或者讲道，或者教导建立圣徒。他这次到罗马也不是去讲道，或者带领聚会，或者做什么福音工作，最主要他只是好像带东西的，带着钱，带着腓立比教会弟兄里面的爱心捐款来给保罗，探望保罗。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以巴弗迪的工作远远比不上保罗所摆上的，似乎好像微不足道，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保罗把他不只是他是我的兄弟，而且他是和我的，他是我的同工，一起做工的。保罗一点没有轻看他，因为他看以巴弗迪所做的工作不只是做在自己身上，他也是为基督摆上的。在三十节保罗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所以他不只是服侍保罗，他正是为做耶稣基督而做的。所以不管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只是你说探访而已嘛，或者是拿着这个经费去协助保罗而已嘛，但是在主的眼中不是小的事情，是坐在主的身上，将来天上的赏赐也是大的。那以巴弗提从罗马到从腓立比到罗马来探访保罗，服侍保罗，带来弟兄姐妹的捐款，不过也在福音事工上来协助保罗，可以叫保罗的担子更轻省。怎么样协助保罗我们不晓得，不过至少保罗在这里做见证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我们看到说他是可以到保罗那边有一定的一些同工帮助，所以是保罗说他是我一同做工的。那我们说首先是以巴弗提他愿意接受教会差遣，从腓立比千里迢迢的到罗马，除了带捐款而且服侍保罗。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职分，年龄多大，在教会的地位是什么，不过至少我们相信说他是教会所信任的人如果教会不信，信不过怎么会把钱交给一个随便交给一个人带去呢？如果这个人拿钱跑掉了，或者说不见掉了怎么办呢？所以相信以巴弗提得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种信任，他们的关系可能他真的是一个领袖，不过要翻山越岭走这么远的路到罗马去探望保罗，服侍保罗，虽然如此他不觉得是委屈，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他甘心地接受腓立比教会的差遣，最后忠心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说同有一个心智，为做主的工作发展，教会的福音事工的益处，在不同的岗位上同心配搭，尽心尽力献上实践精神，无论是什么岗位，无论是扮演什么角色，在主的眼中都是一样，没有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侍奉，这只是一个小角色。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同工或者任何团队或者我们一起去短宣那只是驾车而已嘛，那只是带东西而已嘛，那只是帮忙东西而已嘛。帮忙不是帮忙，帮忙也是侍奉千千万万要记得，没有一个侍奉是小的，是微不足道的。我就想到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是到马来西亚，当参加短宣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目的使命。短宣就是一个团队，大家负责不同的工作，有的是讲道，有的是探访布道教导献诗。当然在行程当中的交通安排、住宿安排也是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到中国短宣或者到马来西亚短宣，当然如果我来说，我最主要是讲到教导或者培训，最多有一些临时的探访或者布道。 就想到说，今年到中国去短宣，当然我到国外短宣，到中国短宣，基本上我是坐车的，不是驾车的，很舒服的。好，这是这几年到马来西亚短宣，和成人团去，到马来西亚短宣啊，筹委会也特别体恤我，或者觉得我身体比较弱，所以他们安排我坐白弟兄的车，啊，不只是舒适宽敞，而且是很舒服。啊，白弟兄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是他精神体力比我好，在行程上也很会体恤照顾我，甚至有时要帮我买一些东西还是怎么样。当然，请我吃买东西，买咖啡喝这些不在话下啦。啊，让我可以，主要是让我可以很安心的，在车上休息或者在行程当中，没有后顾之忧。我相信说每个弟兄姐妹大家也都互相照顾和帮助，因为我们不只是同心同工同行，虽然只是一个人讲道，但是每个人参与，不只是现实探访布道、配搭、驾车或者之前的安排等等，哪一方面一切所做的都是主所看重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在哪一个岗位，在神面前都是一样，没有所谓综合性，没有所谓大角色和小角色，站在讲台的人就大角色吗？不是，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同工，同工就是没有分彼此的，只是我在这边，你在那边，你或者你有一天在这边，我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圣经撒母记上有这么一句话，撒母记上30章24节这样记载，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那这段圣经是当时大卫带领他的跟随者去与敌人作战，要把他们被掳人抢回来，抢救回来。当时600人当中有200人感觉很疲倦，没有办法去应战，所以他们只好留下来。那么大卫就带领400人靠着神的恩典击杀了敌人，不只是把被掳的人抢回来，而且也把敌人的那些猎物也抢夺回来。所以当他们把这些战利品夺回来的时候，那些没有去作战的这些200人来迎接大卫他们，那400个去作战的这些士兵，他们认为说打胜仗是我们的功劳，这些人没有去作战，不应该得到这些战利品，看起来是很公道，你们都没有去，怎么可以有分呢？但是大卫说什么？善政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你就哇，没有去的人也可以平分。那大卫他是这样认为，虽然他们后方没有去，包括一些老弱的士兵，虽然没有能力打仗，但是他们心是以前方的这些士兵连加一起的，他们是为着前方的士兵祷告守望，其实他们也是面对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所以大卫他面对这样的一些人说他们不应该有，他们不应该得到这些战利品，大卫坚持整个团体就是一个团队，无论是成功失败大家一起分享，是公正公平的。这是大卫很果断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在某种意义来上，大卫在军事上处理这些战争中的这个战利品，可以说对他日后做王带领以色列国很重要。他坚持这些东西是绝对是平均分配，军队中每一个的工作岗位每一个角色都是同样的价值同样的重要，虽然他暂时在这个地方没有去，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的属于这个团队。所以大卫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处理很坚定，对我们看到受到大部分的跟随者他们那种赞赏认同，当然就有如果是有一小部分说很贪心的人说我这应该是只有我们享受的，那他们可能持着不同意见，但是对大卫来说这是一个团队同进共退一起享受成果。那同样的在一个舞台剧或者一个演出的时候，在台前的这些演员是比较亮丽的， 有粉丝，他们就比较多的掌声或者奖赏，一般上就是这样，他们荣耀他们的掌声是比幕后的人多。不过如果幕后的人工作人员一个灯光或者一个音乐或者一个影像出现状况，你想在台前的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很好的配合很好的演出吗？不可能。因此幕后的工作人员和台前的演员是互相配合才能够完成演出。那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到16节，保罗讲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配搭服侍，将团队比作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受苦，其他肢体也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喜乐，其他肢体也一同喜乐。保罗清楚指出，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都是肢体，都同等重要。因此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同工都是有同样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教会侍奉，在同工配搭里面，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扶持，这是蒙福的教会，属灵的团队，感谢主。今天你是否在教会是同工，是彼此分享分担，忠心尽职，能与其他人配搭同工，工作的工同工，不是攻击的攻，互相攻击，不是把弟兄姐妹当作孩童的工同工，觉得他是与我支配，不是，大家都是平等。那在侍奉工作里面，无论哪一个岗位，神看重每一个人侍奉。我再说，记得我们都是一个团队，不是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整个团队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就像一个管弦乐团，有各种不同的乐器，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钢琴、竖琴，还有什么长笛、短笛等等，还有什么号筒、鼓啊这些等等。不过当中有一种叫做三角铁，这个乐器好像很小哎，好像看起来什么乐器吗？好像都不是乐器这样。本身没有什么这个固定的音高，但是它声音很清脆，很有穿透力，在整个乐曲气氛进入最高昂的时段，在适当时候叫做这个噔就整个那个乐曲的气氛就不一样了。那一般上这个三角铁在演出的时候只不过一两声几声而已，不会太多的。你说虽然只是几声，不过没有他就不行，没有他就整个逊色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有的人像钢琴，有的人像竖琴，有的人像小提琴，有的人像锣，有像鼓，不一样，可能受人注目，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就像三角铁一样，虽然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不出色，没有人注意到，但是没有他也是不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视每一个人，他不只是我的弟兄，在生命里面我们是亲密的关系，他也是我的同工，一起在主的工作上，一起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在天英国的福音事工上来互相分享担当，互相为肢体，互相配搭，缺一不可。所以让我们学习尊重我们的同工，肯定的，主不会轻看任何人摆上的侍奉，在人看来是可能微不足道，很微小，但是在主的眼中都是宝贵。那我们绝对不能轻看任何人的侍奉。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彼此相亲，亲爱的亲，而是不是彼此相亲轻看的亲啊。我们都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保罗说，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和我一同做工的，真的是平等，真的是互相欣赏互相配搭的。对保罗的是这样，不止他是我的兄弟，他是和我一同中，保罗就第三点他说他是与我一同当兵的。保罗看他是自己的战友，保罗称以巴弗迪是他的战友，与他一同当兵。当兵人都知道，战友是一起面对那种战场上那种恶劣危险的环境，真的到战场去的时候， 是共生死共存亡。当然我们还没正式到过真正的战场，最多最多当兵的时候只是一些模拟的战场，不是真正的战场。真正的战场是很可怕的，一去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大家就彼此来一起面对这个敌人。所以基督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要彼此代祷警醒守望。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有共同的敌人面对。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说，因我们并不是属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的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基督徒我们同属于一支属灵的军队，我们同有位主做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同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最后我们要一起取得荣耀的胜利。那保罗他说，以巴弗提斯和他一同当兵，在这场属灵战争中他成为保罗亲密的战友。到底以巴弗提他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那对你来说，一个当兵的人必须具备哪些素质？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当兵，当兵要具备什么素质？健康、强壮的体魄、精力充沛、勇气，那当然这些都重要。不过成为基督精兵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四节，保罗这样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请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说到基督精兵所要条件，不是勇敢，不是精力充沛，而是要我和我同受苦难，就是愿为主吃苦，有受苦的心智和能力，才能够面对艰辛危险恶劣的环境。我想你要有强迫体格，最主要也是要面对那个恶劣的环境，而且能够专心一致，不被事物缠身，不要被儿女私情或者世俗这些物质来引诱，忠于那位召他的元首，站稳自己的岗位。那保罗他说，以巴弗提斯跟他一起当兵也是十分恰当的，因为为了主的工作，以巴弗提斯真的吃了不少苦。他离开自己的家人，千里迢迢到罗马，这个旅程上的辛苦不用说，也到了罗马的监牢啊，陪伴保罗。监牢的环境肯定是差，保罗可以，以巴弗提当然也应该可以，不过以巴弗提就真的可能身体比较弱一点，所以就这样的病倒了。那以巴弗提他得了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病得很严重，而且几乎要死。原本是要来服侍关心照顾保罗，现在反而病倒了，保罗身在监牢里面也无能为力。请医生吗？不晓得，似乎只能干着急，所以保罗也很担心。那如果病情越来越严重，可能就是真的是死路一条。在这样的一个病重的情况下几乎要死，那以巴弗提的信心动摇吗？或者以巴弗提他很沮丧很灰心，或者他埋怨神吗？那如果你忠心侍奉神，就是病倒，就是很多的这些重重打击，你会埋怨什么？那保罗提到以巴弗提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是怎么样？二十六节他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那以巴弗提他生病的时候，他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感到很难过很沉重，不是因为自己的病，而是因为自己病倒了，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保罗，感到难过，而且也让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为他担心。所以他的服侍保罗，但是却因为病倒了，他没有责怪别人不关心他，他反而是担心别人为他难过。所以二十七节保罗也说，他实在是病得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一个病得几乎要死的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 他反而是挂念教会弟兄姐妹，关心教会的工作，关心腓立比教会。因此当他病好之后，保罗就赶快打发他回去。二十八节说，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使得我也可以少些油。保罗免得哎呀你继续病倒，为了照顾我你病倒，我也好像很难向腓立比教会交代，所以保罗也很忧愁。所以现在病好了，哇感谢神，快点打发他回去，至少可以免去三方面担忧，腓立比教会弟兄里面的担忧，以巴弗提自己也难过，让保罗也担忧，所以快点回去了。那保罗在监牢等候审讯，仍然勇敢的忠心做见证传福音。以巴弗提到罗马服侍保罗，同样面对属灵的战争，他不怕苦不怕死，几乎要死，但是他不顾性命。在三十节说他不顾性命，他与保罗一样为着福音的国度将生命置之于度外，就像战场上的士兵很勇敢的奋勇相前，几乎要死不顾性命。几乎要死人就很怕死了，尽量怎么来使到病情恶化。他说几乎要死还是不顾性命，为了福音的工作。那神忠心的仆人宋尚杰博士在世的时候，他那种火热的心传福音，到处为福音奔波劳苦，就像两头烧着的蜡烛一样。据说当他在临终之前对周围站着的人说，我的交际应酬不如季志文牧师一样，我的为人不如王明道先生，我的讲道不如尼托生先生，但是神已经知道我已经摆上一切。确实宋尚杰是一个为主不顾性命的人，因此他就在壮年的时候就去世，被主接回天家。虽然你觉得很可惜，他吸的是善的恶果，做工的果效却随着他，他为中国教育摆上一切，那种长远的影响一直今天还是影响很多人。那以巴弗提不只带着腓立比教会的捐款来给保罗服侍保罗，以致病倒几乎要死，保罗说这是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是因为他做基督功夫几乎要死，几乎致死不顾性命，是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济之处。那这是以巴弗提他服侍神的那种生命表现，为做基督的功夫舍己为人，就像保罗是为做基督而活一样。腓立比教会只能差派以巴弗提带捐款来给保罗，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办法来罗马监牢来服侍保罗，但是以巴弗提不只是来了，真的忠心服侍保罗，补上了。因此保罗说补助你们攻击我的不济之处，以巴弗提的服侍和为基督摆上的侍奉是可以说叫保罗感到很十分满意。他说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济之处。在教会里面可能有许多人喜欢挑剔批评，哎，这里做不好那里不够好，可能我们放大人的不济之处，我们在宣扬在中伤，很少人愿意补足别人的缺陷。教会总是会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或者没有一些施工不太好，但是我们是不补足呢，还是我们去放大呢？看到教会哪一方做得不好给予补上，堵去破口，不是去挑剔去夸大去论断去批评。所以保罗在二十九节他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那保罗呼吁腓立比教会要承认以巴弗提作为神的仆人那样一个地位，要在主里那种欢欢乐乐接待他，而且要尊重他，因为他真的是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就从保罗称以巴弗提为弟兄为同工一同当兵这种三种的关系，兄弟是表明那种生命关系，都是同一位父亲所生，教会就像一个属灵大家庭，神的家，主内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父神，因此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归属感有认同感。请问你在神的家是不是你觉得这是属于你的，你在这里有归属感，如果没有有一天可能你会离开。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属于神的家，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不只是兄弟，不只是主内弟兄姐妹，是一同做工，表示那种工作关系，都是为做一个使命，为做教会就像一个福音工厂，许多不同的岗位，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啊，我们是彼此欣赏，彼此合作配搭，因此要有责任感、默契、认同。每个人不一样，需要彼此帮助，互相补足不济之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这样，那不只是兄弟，不只是一同做工，是同工，而且是一同当兵。那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要共同面对我们的仇敌。我们教会就像一个属灵的军队，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在耶稣基督率领之下，我们奋勇作战。因此我们需要有使命感，认真看待教会的福音使命，神的国度在属灵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兄弟，有这样的一个同工，有这样的一个战友，真的应该尊重这样的人。你我是这样的人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一起，把我们成为神家里的儿女。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既然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主，让我们认真地看待每一个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也感谢你，因为你不是给我们有归属感，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属于这个神家里的大家庭，我们也有责任感。我们在你福音的工作上，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你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配搭，就是要我们能够来见证你的爱，来完成福音的工作使命。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军队，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让我们认真地看待我们彼此，一起共同面对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弟兄，是那恶者。求主加添我们恩典力量，一起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摆上，我们有战友，我们有同工，我们有兄弟，那我们真的是尊重这样的人，彼此尊重。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解灯牧师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是在颂主新歌第473首，来做工。让我们同心一同来为主做工。我们一同起立来唱。